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各地以各种方式欢庆独立日。
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哈马斯有望达成协议停战。
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现身美国，倾诉经历。
国际泳联证实，美国已对中国兴奋剂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每年的独立日前后，美国各地十分热闹，从烟火秀、职业棒球比赛到游行、烧烤派对，从都市到乡村，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庆祝美国的生日。周四上午，加州冲浪圣地杭廷顿海滩市举行了第120届美国西部最大独立日游行。梅西百货则搭配25分钟的定制音乐，在哈德逊河燃放了超过6万个烟花，当晚星光灿烂。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估计，美国人仅在7月4号当天食品上的花费可能就达到创纪录的94亿美元。很多人说，他们从内心欢庆美国国庆，这不仅仅是欢度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光，更是在庆祝美国的传统与自由。
周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日本已经在四国南方的公海上确认和发现了中共设置的海上浮标。日本政府确认过后，已经向中方表示不要侵害日本的海洋权益。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林芳正提到，中方声称的这个浮标是观测海啸用的，也声称不会侵害日本对大陆棚拥有的主权权利。林芳正指出，北京在没有揭示目的和计划等详情就在海域设置小型浮标的做法令人遗憾。此前，中共之前已经在钓鱼台列屿周边海域，也就是日本宣称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海上浮标。林芳正说，日本政府计划继续对此收集情报和分析，以做出相关应对。
7月3号，一名来自黑龙江省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现身美国华府，公开讲述自己从中共活摘器官罪恶中幸存，最后逃脱的经历。他也是第一位已知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他的肝脏的左叶被活摘。程佩明是2015年辗转逃离中国，之后在美国官员的帮助下于2020年来到美国。他回顾2004年11月16号，中共监狱将身体健康的程佩明强行押送到大庆第四医院。抵达医院当天，医生强迫程佩明签字同意手术，被他拒绝。他回忆，当时有6名警察把他按住，打麻药，随后被强行手术。至今，他的左臂和肋骨处仍然隐隐作痛。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在程佩明来美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帮助作用。德斯特罗在声援信中写道，活摘器官是可怕的人口器官贩卖，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中国活摘器官得到了中共国家机器的支持，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谴责这种罪行。
日前，拜登总统在辩论中由于表现不佳，耐力和精神敏锐度受到外界关注。他周四在白宫右提词机简短发表公开谈话，试着以洪亮且热情的语调来缓解外界的质疑。路透社报道，这位81岁的总统由于辩论表现不佳，引发外界对于他未来4年半执政能力的质疑，甚至有党内同志喊话要他退选。消息人士指出，如果拜登出局，副总统贺锦丽将是首要替代人选。尽管拜登的盟友认为他有能力缓解选民和捐助者的疑虑。独立日当天，拜登在白宫主持年度的纪念庆典，相关活动包括为几千名现役军人及眷属举办的烧烤盛宴。在庆祝活动期间，拜登也和一些家庭愉快地相处并自拍，之后回到白宫。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联邦众议院几十名民主党议员已经在密切关注，如果拜登在接受 ABC 访问时支支吾吾，他们将准备要求拜登退让。
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周四说， 如果菲律宾军队在有争议的南海再次受到中共海警攻击，他们将以同等程度的武力自卫。上个月，中共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仁爱暗杀海域爆发海上冲突事件，中共海警使用刀械和长矛，造成菲律宾军方人员受伤，并破坏菲律宾两艘舰艇。对此，布劳纳要求中共方面为两艘受损海军舰艇赔偿6000万比索，并归还夺取的7支步枪。布劳纳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菲律宾海军人员再次卷入与中共军队的对抗，会如何应对？他强调，我们所要做的是使用同等程度的武力来保护自己。比如，如果对方使用刀具，我们的人员也会使用刀具，仅此而已。这将符合比例原则。
近年，纽约布鲁克林康尼岛国庆日的纳森国际吃热狗大赛如期回归。当天的女子赛事由常胜冠军须藤美贵以10分钟吞掉51个热狗的成绩打破自己的纪录，第10次卫冕冠军。男子赛事则因大白鲨切斯纳今年遭到禁赛，而让冠军宝座有了悬念，最终由来自芝加哥的贝尔托列提以58个热狗的纪录赢得冠军。纳森国际吃热狗大赛创办于70年代，每年国庆日在布鲁克林康尼岛举行，吸引成千上万名观众到现场观看，已经成为纽约国庆日的标志性活动。尽管天气炎热，仍有大批粉丝到场支持，现场人潮把街道塞满，寸步难行，还有不少观众戴着热狗形状的帽子为选手加油。蝉联冠军多年的乔伊·切斯纳当天也在德州布里斯堡和陆军士兵比赛，他5分钟吃了57个热狗面包，比另外4位参赛者共吃了49个热狗面包还要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以哈有望达成协议停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acRumors 在苹果的后台代码中发现，除了 HomePod 和 Apple TV 之外，苹果正在研发传闻已久的家居配件。在苹果泄露的代码中出现了标识符为 Home Accessory 17-1的设备，这是一个新的标识符类别，这个名称类似于 HomePod 的 Audio Accessory 标识符。有趣的是，标识符名称的17-1表明这款设备可能采用苹果即将推出的 A18 芯片。这款芯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用于所有4款 iPhone 16型号。有了 A18 芯片， Home Accessory 设备将拥有苹果智能的强大功能。
微软遭遇俄罗斯黑客组织 Midnight Blizzard 入侵事件的受害者持续浮现。例如上周有用户接到微软电子邮件通知信件外流。彭博社报道，维吉尼亚州也在3月间接获类似的微软邮件。黑客的确也取得了该州系统的部分登入凭证。报道指出，美国国际媒体署和美国政府资助的和平部队也都接获微软通知可能的信息外泄。国际媒体署被告知有部分资料可能被盗，但是该署的安全与敏感资料个人信息则应该没有受到影响。和平部队则向媒体证实接获微软通知黑客事件，但和平部队并没有说明是否有系统或信息被盗。微软先后发生遭到中共与俄罗斯黑客入侵的信息安全事故，引发美国政府关切。继去年的安全未来倡议 SFI 之后，微软5月再次发表 SFI 6大支柱和全新的安全治理框架，推动信息安全优先的政策。
Meta 7月4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旗下的社交平台 Threads 上线即将满1周年，平台上持续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社群即时交流，目前全球每月活跃人数已经突破 1.75 亿人。在上线即将届满1年之际， Threads 也回顾过去关键数据指出， Threads 在亚洲广受欢迎，尤其是印度、日本和台湾等社群非常活跃。有意思的是， Threads 上已有超过5000万个被标注的主题。过去3个月， Threads 最热门的5个主题分别是摄影、 阅读、健身、艺术和 TTPD。 TTPD 是歌手泰勒斯最新专辑的缩写，也是 Threads 上讨论最热络的话题之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大选投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根据最新的出口民调显示，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将成为英国的下届首相。他所领导的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而现任首相苏纳克的保守党预计将蒙受历史性的损失。请听报道。
在英国时间7月4号晚上10点，根据 BBC、IT 和 Sky 的出口民调显示，工党将以410席的绝对多数赢得大选。如果预测准确，这意味着斯塔默爵士领导的工党将以绝对多数取胜，斯塔默爵士将成为英国首相。这也是一场略低于工党著名首相布莱尔1997年的最佳成绩。而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将跌到131个席位，这是二战后保守党历史上的最低数字。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党以61席的成绩位居第三，党魁戴维说，这是自由民主党100年来最好的表现。本次仓促加入选举的改革党共得到13个席位，但是主持这次出口民调的英国最著名的民调专家柯蒂斯爵士认为，改革党可能会得到比出口民调更高的席位。他说，因为保守党在传统选区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席位很可能被改革党填补，但改革党能赢多少席位仍高度不确定。柯蒂斯的模型表明，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获得席位的可能。柯蒂斯爵士分析，很多选民深受银行利率上升之苦，因为保守党在超过三分之一家庭有抵押贷款的选区受到重创，传统票仓受到改革党的很大冲击，保守党得票比例和席位总数都可能达到他们党历史上的最低水平。柯蒂斯爵士认为，这表明选民在寻求改变。另一方面，工党在很多人口健康状况不佳的选区的选票有所上升，在苏格兰似乎也取得强劲进展，但工党掌权的威尔士表现则没有那么好。虽然民调似乎显示人们对工党领袖斯塔默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但是他传递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而这一信息似乎在选民中间引起共鸣。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和哈马斯有机会在秋季达成协议，停止长达九个月的加沙战争，并确保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获释。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举行了3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记者们说明了停战谈判的进展。官员表示，作为以哈之间的主要中间人，卡塔尔和埃及官员周三收到了哈马斯的答复，并表示哈马斯已基本同意停火协议框架，但协议的具体细节仍有待解决。该官员称，这一回应令人鼓舞，并表示这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基础。这位官员承认，这一回应并不意味着这项协议将在几天内达成，但他补充说，白宫确实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他补充说，最终协议的未解问题主要集中在执行方面，调停人现在的目标是在秋季达成停火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加沙的敌对行动暂停6周，释放被困在加沙的女性、年长、生病或受伤的人质。随后，调解人希望延长停火，有效结束战争，在此期间释放剩余人质。以色列也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交换人质，允许更多的援助进入加沙地带，让流离失所的加沙平民返回家园，包括北部地区。美国和其他调停人认为，人质协议是结束战争、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最现实途径，尤其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跨境冲突正在升温。周四，黎巴嫩真主党宣称朝以色列发射了200枚火箭弹，派遣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军事据点， 以色列也空袭了黎巴嫩南部，这引发了可能发生全面地区性冲突的担忧。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前的谈判也曾出现乐观进展，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条款上的争议而破灭。上一次调停人认为他们可能达成协议已是在五月，但当时由于哈马斯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永久停火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保证，因此陷入僵局。内塔尼亚胡一再拒绝接受仅凭人质协议就结束战争的观点。当时内塔尼亚胡不顾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的反对，继续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了攻击。以色列周四表示他将恢复谈判，并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也将参与谈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周四透露，他们的最高管理者已被命令作为证人在一项美国的刑事调查中作证。这项调查是关于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于2021年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测，但是仍被允许参加比赛所做的调查。请听报道。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前夕，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周四透露，该会的最高管理者已被命令作为证人在美国的刑事调查中作证，以调查中国游泳运动员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测但仍继续参加比赛一事。这些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三枚金牌，而就在东京奥运会的几周之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拒绝质疑中共当局的解释。中方称检测的阳性结果是由于酒店食品污染，因此不予禁赛。当时世界水上运动总会也做出了类似决定，而这些决定直到纽约时报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在今年4月份报道之后才得以披露。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特赦问题委员会今年5月21号要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调查此案。该法律允许调查涉嫌兴奋剂的串谋，即使这些串谋发生在美国境外。而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周四也向美联社证实，该会执行董事布伦特·诺维茨基已收到传票，要他在调查中出庭作证。声明称他正在安排与政府的会面，这可能将避免在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的需要。不过世界水上运动总会拒绝回答有关诺维茨基在何时何地收到传票的问题，也没有透露哪个政府机构负责调查。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周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按照我们的标准做法，联调局既不会确认也不会否认调查的存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英国大选工党获胜，斯塔默发表胜选感言。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英国大选工党获胜，斯塔默发表胜选感言；
北约峰会下周登场，印太和乌克兰议题将是核心；
美法合力应对巴黎奥运会可能的安全威胁；
飓风贝利尔重创加勒比海后往墨西哥和德州移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五，根据英国大选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英国工党已经成功获得了412个席位，赢得英国大选。英国首相苏纳克也承认失败，他说他愿意承担败选责任，并已经打电话给工党领袖斯塔默爵士表达祝贺。苏纳克说，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给出了一个清醒的判决，工党赢得了这次大选，而今天权力将在各方的善意下和平有序的交接，这应该让我们对国家的稳定和未来充满信心。斯塔默当天则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对支持者发表了胜选演讲。斯塔默说， 经过四年半的努力，我们改变了工党，也准备好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斯塔莫将成为14年来首位工党首相。他说，他的政府将始终坚持国家第一，党派第二，并强调变革已经到来，工党已经准备好为英国和人民服务。
中华民国政府7月5号表示，连日来附近的中共军事活动再次增加，过去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内，侦获共军62架次战机出海活动，配合中共军舰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在台湾渔船本周遭到中共海警登检扣押之际，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北京在此事不要加剧紧张局势。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于5月20号就职后，中共就在台湾周围举行军事演习，不断加大对台北的压力，并拒绝了赖清德先前多次提出希望对话的呼吁。中共对台湾越来越步步紧逼的做法，加深了更多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长期关注两岸局势的美国智库专家呼吁华盛顿采取措施为局势降温。
飓风贝利尔周四晚间袭击墨西哥旅游胜地。贝利尔目前是2级飓风，在过去的几天里给加勒比海几个较小的岛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当局说，牙买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委内瑞拉北部至少有11人死亡。飓风随后越过开曼群岛，袭击了尤卡坦半岛东海岸、墨西哥海岸的度假胜地图鲁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风暴将在周五早晨穿过尤卡坦半岛时迅速减弱，并于周末稍晚向墨西哥东北部和美国德州南部移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风暴季节，将有大量大型飓风来袭。风暴季从6月初持续到11月底。
巴黎奥运会即将在下个月登场，法国当局对可能出现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传播表示担忧。为此，美国政府宣布将向法国施加援手。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的发言人斯科特·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7月26号夏季奥运会开幕之前， CISA 正在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私营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提供网络安全支持。 CISA 并不是唯一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周四 Political 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发言人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国务院的外交安全局负责，并全天候运作，在整个赛事期间将有很多美国跨部门合作伙伴参与其中。同时，法国也在积极应对即将面临的威胁。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5号在上海举行，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第二代第一次亮相。特斯拉展区人员对中央社介绍 Optimus 第二代会跳舞、会走路，具备强大学习能力，只要看个影片就可以学习进化。他还说， Optimus 已经具备执行生产任务能力，现在有2个这样的机器人在美国工厂从事生产，它可以搬运电池，也可以拿起鸡蛋，对于力度的控制非常好。计划明年将限量生产1000个机器人放在美国特斯拉工厂执行生产任务。致力于研发 ChatGPT 等聊天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的 AI 教父辛顿去年曾公开呼吁人们关注 AI 的危险性。他担心在科技巨头之间的激烈竞争之下， AI 受到不断改良和开发，将变得太聪明，并恐怕带来杀手机器人等危害，选择在去年离开谷歌。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美军的演练项目全方位，在后勤和装备维修上，位于加州的美国海军研究学院研发了一套 3D 打印技术，能够应付海军、空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军种的需求，在装备损坏需要替换零件的时候，快速生产所需要的替换零件。海军上尉亨特2号向媒体介绍，这项技术能够提升效率，增加部队演训的灵活度。亨特向媒体展示了一枚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金属零件。他说，过去制造运送零件需要200天， 现在使用 3D 打印技术，能够直接在海上生产制造，有些零件甚至一天就可以做出来，大幅降低对后勤供应链的依赖，而不用回到美国本土。但 3D 打印的装备成本较高，并没有量产，还没在美军部队普遍使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下周登场，印太和乌克兰议题将是核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全球股市上涨，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因独立日休市，但股指期货继续交易，标普500指数期货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波动不大，而道琼斯指数期货走高。投资者目前正期待周五公布的六月份就业报告，希望从中进一步了解劳动力市场情况。欧洲方面，周四的英国大选显示工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基准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与此同时，投资者对法国的前景感到更加放心。法国的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不会在周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而法国和德国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利差继续收窄。亚洲市场方面，包括香港恒生指数在内的多数指数都在上涨，通常被认为比日经225指数更具代表性的日本东证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比特币测试57000美元，自美东时间周三下午4点以来下跌2000多美元。Marex Solution 的市场策略师索罗特说，美国和德国等国的政府机构出售从非法活动中缴获的加密货币，会增加比特币的供应。
欧盟将从5号开始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口征收最高 37.6% 的临时关税，为期4个月。这是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案件之一。在欧盟确认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关税之后，中国汽车品牌 MG 未来说，可能会在今年稍晚提高在欧洲的汽车价格。路透社报道，欧盟将在10月底完成调查，提交成员国决定是否长期加征惩罚性关税，而北京说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利益。欧盟执委会负责贸易政策的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说，与中国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如果能达成互利互惠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找到方法最终不征收关税。但是很明显，这种解决方案需要解决目前的市场扭曲问题，并且需要符合市场规范。
中共央行已经和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签署协议，介入价值人民币几千亿元的国债。中共官媒今天报道，中共央行已经开始从金融机构介入中长期债券，目前已经签署协议的金融机构可供出借的中长期国债有几千亿元人民币。官媒还说，中共央行将采用无固定期限信用方式介入国债，并且将视债券市场的运行情况持续介入并卖出国债。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中共央行此举显然是为了支撑长期债券收益率。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力图为国债收益率划定下限以外，中共央行很可能还会动用其他的政策工具来增强经济的稳定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北约准备在下周召开一场峰会，以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这家联盟目前正在探索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契机。请听报道。
本周，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客座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弗拉纳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约在印太安全中目前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北约和盟国正在认识到目前有更多必要在印太地区采取有限步骤。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的弗拉纳根说， 德国等一些北约国家通常在印太地区并没有军事活动，而他们已开始向这个区域派遣军舰，以反制北京咄咄逼人的行径。弗拉纳根说，采取有限步骤，包括在与太空利益有关的领域，为反对俄罗斯和中共而合作，以及为反击虚假信息而合作，对北约来说具有可行性，而且不会承受不了。弗拉纳根说，这些是我认为可以管理的合作领域，这不会对联盟造成压力，不会引起战线拉得太长，让北约处理过多问题的想法。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仍在持续，中共和朝鲜也在为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做贡献。俄罗斯几乎 90% 的微芯片都来自中国，而下周几乎所有32个北约盟国的国家首脑都将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这四个印太国家领导人会面。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琼斯表示，北约希望增加盟国的韧性，以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琼斯说，虽然北约目前并没有积极讨论在东京设立北约联络处的建议，但峰会将推出具体方法，让北约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并落实改革，以指导乌克兰朝着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方向迈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号在瑞士日内瓦开会，促使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普遍定期审议程序告一段落。中共的人权记录受到部分国家和组织的严厉批评，请听报道。
外交官和活动人士表示，在1月份对中国人权记录进行例行审议后，中共在一次简短的会议前进行了激烈的游说和施压，要求通过一份报告。所有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每4到5年接受一次普遍定期审议，随后通过一份关于该国愿意接受的建议的报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兹尼贝尔表示，在联合国审查过程中，中国收到了超过400项改革建议，并接受了其中近70%的建议。然而批评者表示，接受近70%建议无疑是中共误导视听的结果。一名西方外交官指控中共暗动手脚，试图以政治力平息各方的批评。路透社早前的报道则披露，中共积极游说非西方国家，鼓励提出建设性建议，实则要求他们赞扬中国的人权记录。英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大使曼利向人权理事会痛陈，中共拒绝英方每一项建议，包括停止迫害维吾尔人、废除香港国安法等呼吁。美国驻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表示，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但中共拒绝采取行动，并拒绝了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他强调，新疆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共提出了严厉批评。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拉斐尔·维亚纳·戴维说，中国驳回了收到的 30% 的建议，北京在联合国是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的假象已经破裂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